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2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定于星期天到中非共和国访问，当地民众希望教宗的到访能够让中非共和国的形势有所好转。那里多年来饱受信仰基督教的人士跟穆斯林武装激进人士之间冲突所造成的困苦。中非共和国总统在教宗到访以前就已经对当地的民众说，教宗是作为和平使者来访问的。2013年的时候，一个以穆斯林反叛人士为主的团伙推翻了当时的总统，并且实施了各种杀戮行为，一些基督教徒由此而组织了民兵。过去三年来，中非共和国一直处于暴力不断的状态。中非共和国是教宗此次出访非洲三国的最后一站，此前他去了肯尼亚和乌干达，在那两个国家教宗一行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民众定于星期天选举新任的总统和议会，这次选举被称为是布基纳法索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次大选。布基纳法索500万注册的选民将能够从14名总统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位他们认为最能够胜任总统一职的人。选前的分析说，在14位的选举人当中还没有哪一位特别被各方看好一定会胜出。假如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赢得超过半数选票的话，将举行第二轮的投票。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要求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四天以前，土耳其在土叙边境附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战机。普京星期六签署了一项法令，命令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其中包括限制俄罗斯从土耳其进口一些产品，禁止延长在俄罗斯工作的土耳其人的合同，限制在俄罗斯的土耳其公司的业务。这份法令还要求终止从俄罗斯飞往土耳其的包机业务，俄罗斯旅游公司停止销售目前的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假日旅游项目。普京总统对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事件做出愤怒的反应。星期六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达对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的遗憾和歉意，说土耳其对这次事件感到由衷的悲痛，希望这一次从来没有发生过。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就科罗拉多州一个公共医疗设施遭受的枪击案发表了意见。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再次强调了绝不能让枪支暴力延续下去。他说，这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使之成为正常。一名名字叫罗伯特·路易斯·迪尔的57岁的男子星期五午间的时候持枪袭击了科罗拉多州的一个诊所，并且造成三个人死亡。该诊所是分布在全美各地的有计划成为父母这一个组织下属的众多诊所之一。该组织下属的诊所为民众提供的服务项目当中包括为到那里希望进行人工流产的孕妇提供手术措施。美国之音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杨林，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打打高尔夫。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看看怎么训练小狗。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搭个顺风车。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爆冷门和分手。
训练小狗。Oh, I love teaching my dog tricks. It's so much fun.
Can he shake? That's my favorite. 不过首先咱们还是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is spelled H-I-T-C-H and ride,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意思是搭便车或者顺风车。
Can I hitch a ride with you?
意思就是我能顺路搭你的车吗?
He was hoping to hitch a ride to the stadium.
他打算找个顺路的人捎他去体育馆。美国航天飞机发现号退役后来到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史密森博物馆。
Thousands of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watched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hitch a ride on top of a Boeing 747 and fly slowly over the city.
在华盛顿，数千人亲眼目睹发现号搭乘顺风车，也就是让一架波音747客机背着缓慢地飞过城市的上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Yanglin, did you watch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as it hitched a ride on top of the Boeing 747?
No, I missed it. 你看到了吗?
Yeah, I went to the mall and saw it fly right over. It was so exciting. 发现号参与了好多航天任务。The U.S. has come a long way in our development of space technology. 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2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侄子邀请我去看他的乐队演出，我真的不敢相信他现在这么棒。我记得几年前他还在我姐姐的车库里练习，听起来简直就是噪音。可他们如今已经能在全国巡回演出了，我真替他高兴。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a long way.Long is spelled L-O-N-G, and way, W-A-Y, come a long way.
Come a long way 的意思与这些词字面的意思不太一样。它的意思是突飞猛进。就像我侄子的乐队。
They have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from when they first started playing together. They've come a long way.
他们的水平比刚开始组乐队时进步了一大块，取得了飞跃。在下面例子里的主人公参加高中同学会，看到了很多高中同学，包括他的老朋友 James。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聚会有什么惊喜。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 Now he's tall, thin, 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这段话是说，我上个周末去参加高中聚会，见到了老朋友 James， 他可是大变样。20年前他又矮又胖，而且很容易害羞，可现在呢，他又瘦又高，非常外向，还自己开了公司。他说他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很显然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功。
提起突飞猛进，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科技发展。现在的科技每时每刻都在进步 ，iPhone、iPad、iTouch， 快得让我们觉得赶不上。
Technology has come a long way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现在的科技与10年前相比，简直是突飞猛进。好，回到 James 身上，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Now, he's tall, thin, 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遇到一个要求严格的上司是好事，不过有时候也会让你头疼。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要求严格的消防队长对自己的队员说了什么。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这段话是说，你们演习时表现不错，进步很快，有很强的团队精神，但这不是说你们能就此满足。我对你们的期望远不止这些。基于今天的表现，如果想赢得整个社区的尊重，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名消防队长的要求真严格。我邻居就是一名消防员，而且是一名女消防员，你知道吗？
Years ago, women weren't even allowed to be firefighters. They've come a long way.
多年前是不允许女性当消防员的，在这方面进步很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a long way, 意思是突飞猛进。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原来 to come a long way 是突飞猛进的意思。Cat, 你发现没有？ My hosting style has come a long way.
你又愁眉了。But of course, I should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progress. I know it must be hard. Not everyone can have such obvious hosting talents from birth. From the moment I opened my eyes, I was a born entertainer.
哎呀 ,Cat, 你还真是不谦虚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还记得我的朋友 Roger 吗？你觉得特别帅的那个。
Ooh, yeah, what about him?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哎呀，我们大家其实都觉得他们不合适。现在他们分手了。Cat, 你的机会来啦。
Oh, yes, let the evil planning begin. He will be mine. But wait, wait, since you mentioned 分手, let's see how to say tha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分手。
Lulu, too bad you have to fly to Shanghai for your friend's wedding next month. 我本来想约你一起去听演唱会呢。
嗨，别提了，要结婚的那两个人分手了 ，say bye bye 了。
What? Did they break up?
分手就是 break up, B-R-E-A-K, break, U-P, up. 没错，分手了。这两人特神，婚期定了，喜帖发了。结果上礼拜那个女生给我来电话说她和那男生分手了，是不是该说 she broke up with her boyfriend?
Yes, break up with someone 就是跟某人分手。不过 Lulu, what happened? Why did they break up?
听说是那个男生劈腿。
What's 劈腿?
就是他还跟别的女生好。 He has another girlfriend.
Really? He cheated on the girl he was gonna marry?
等会儿，我知道 cheat 是欺骗，你说的 cheat on her 就是背着她和别人好，劈腿的意思，对不对？
That's right.
所以啊，你说都快结婚了，却发现和 boyfriend cheated on her， 这女生能不跟她一刀两断吗？
There you go. Cut their ties. If I were her, I would not give that guy another chance either.
Cut their ties? T-I-E-S. Ties 就是联系。Cut their ties 就是彻底断绝关系，一刀两断了。
没错。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情侣分手是 break up。第二，劈腿对伴侣不忠是 cheat on someone。第三，说两人一刀两断叫 cut their ti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why did your friend Roger and his girlfriend break up? Did he cheat or something?
没有。我听说好像是因为他们的爱好特别不同。Roger loves being outdoors, while his girlfriend just wanted to stay in all the time.
Now that might be a problem. Couples need to have a common hobby or find social activities that they both enjoy.
Or they can take care of a pet together.不过在下面的 Go English 里 Tom 和 Mindy 正在为怎么训练他们的小狗争执不下，咱们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Tom 说服了 Mindy， 两个人养了一只狗，可是啊，这狗很不听话，经常惹麻烦，所以 Tom 和 Mindy 打算训练训练他。
Right, Winnie. Some dogs are so bad, they need to be trained by a professional.
Gosh, Tom, why did I ever agree to get this dog? It's so badly behaved.
It's okay, honey. We just have to train him. In a couple of weeks, he's going to be totally obedient.
In a couple of weeks? Tom...He will have totally destroyed our new house by then.
I know he's a little wild right now, but trust me, before you know it, he's going to obey every one of my commands.
Professor Bowman, Tom 还挺乐观的。他向 Mindy 保证自己肯定能把狗训乖，让他很快就可以 obey every one of his commands, 对主人言听计从。
What do you think? Will Tom be able to make the new dog obedient?Before it destroys their new house?
这可不好说。不过刚入住的新家如果被狗弄得乱七八糟，哪个主人不心疼啊？
Okay, the first thing I need to teach him is how to shake hands.
That's the first trick he needs to learn? Tom,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So, you think I should teach him something else first? Like how to sit?
Yes, Tom. That would be a good start. Then you can teach him how to heal.
如果换成我啊，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狗 housebroken， 也就是说，在经过训练之后，能够到指定的地点大小便，来保持家里的整洁。
That's true. Teaching your dog how to shake hands isn't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Professor, Mindy 说的 teach the dog how to heal， 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make the dog obey you.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bring a person to heal. For example, at first the boss couldn't control her employees, but after she threatened to start firing people, they all came to heal.
Oh, 我明白了。Come to heal 就是听话、服从的意思。
Tom, the dog is never going to obey you unless you punish him. When he misbehaves, you have to spank him.
You want me to hit our beloved dog, who is a member of our family? How can you be so cruel?
Tom, that dog isn't going to be a member of our family much longer unless he learns to behave.
Well, I prefer to reward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good instead of punishing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bad.
Mindy 好像已经失去耐心了。她说，如果这只狗啊还不听话，就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
Right.But Mindy and Tom have different ways of training the dog, right?
是啊， Mindy 说如果狗不听话就要 spank, 打屁股。可是 Tom 说这种惩罚太残忍了。
So what does Tom say they should do?
Tom 觉得应该要采取鼓励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狗狗表现得好就要 reward, 奖励它。
Tom, this dog is really out of control. Maybe we should take him to the veterinarian to see if he has some health problem.
He doesn't need to go to the vet. He needs to go to a doctor who can cure him psychologically.
Oh, no, Tom.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a...
Yes, Mindy. We have to take him to a pet psychologist.
Tom 要带狗去看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啊，美国真有这种医生啊。
I guess so.
可是宠物又不会开口说话，这些心理医生他怎么可能知道宠物的想法呢？八成啊是骗人的。对了 ，Professor，veterinarian，V-E-T T-E-R-I-N-A-R-I-A-N 是兽医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和 vet, V-E-T 是一回事呢？
Yes, the whole word is veterinarian, but most people in America just call them vets.
嗯，我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宠物心理医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读懂狗狗的心声呢？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所以说，教会宠物如何 housebroken 特别重要。It's the top priority.
It's so important. I wish I could have had some help housebreaking my ex-boyfriend.
What do you mean?
I had to teach him how not to behave like a caveman. For example, I had to educate him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dishes, picking up his dirty socks, and washing his clothes. If I had had some help, maybe we could have worked out.
训练男友，没错，我现在也在对我男友进行野人改造训练。
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Yanglin. 那好了好了，咱们来换一个话题。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咱们要去学一个高级运动 golf。
礼节美语。
Mark 在公司门口看见同事 Robert。
Hey, Robert, going on vacation? Looks like you're planning on doing some golfing.
Yes, I will be playing golf, but I'm not going on vacation.I'm meeting up with our New York office's senior management team. We'll be playing a few rounds and going over the merger plans.
Really? So when did you take up the sport?
Around 2 years ago, I began to realize that if I could get on the golf course with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it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Robert 要跟纽约办公室的高层主管打高尔夫。
Play a few rounds.
同时讨论并购的事。Mark 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高尔夫球的。这里用的动词是
take up, to take up something.
意思是开始做某件事情。Robert 说他两年前开始觉得打高尔夫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可以帮助自己打开很多大门，得到更多的机会。他说他刚开始打的时候也不太喜欢，但现在已经快变成
golf fanatic.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是指对某件事疯狂的人，比如
A jazz fanatic.
爵士乐迷
A basketball fanatic.
篮球迷。Mark 听了之后说
I see. So you meet a lot of business executives on the course, huh?
Yeah, definitely.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Isn't golf really expensive?
To be perfectly honest, golf is a bit of a status symbol. And yes, it can be an expensive game.There are green fees, caddy fees, and charges for renting the golf cart.
But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re worth it.
Absolutely. I read somewhere that a high percentage of senior business executives play golf.
Sounds like it's almost mandatory to learn golf if you want to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Robert 说自己在高尔夫球场上能遇到很多商业界高层主管。这里说的
on the course
指的就是
golf course.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打高尔夫球是认识人、积累人脉的好办法。
Network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建立人际关系。打高尔夫球确实需要交钱，要交
green fees
球场费、
caddy fees
球童费、
cart rental fees
租车费。但是能认识更多人，得到更多机会，还是值得的。Mark 说，看来如果想在企业里升迁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就必须学打高尔夫球。
Networking is a big plus, but I think another reason executives enjoy the golf course is that it gives them an excuse to get out in the fresh air and connect with nature.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you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or BlackBerry, you can hear birds chirping and enjoy a fresh breeze. It's a nice break from a hectic office.
It i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but you're right. Golf primarily is a social sport.You get a chance to talk and get to know people on a different level on the golf course than you do in the boardroom.
公司高层愿意出去打高尔夫球，除了建立人脉以外，也是为了能离开
hectic office
忙碌的办公室，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It'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是个充电的好办法。Robert 觉得高尔夫主要还是一种
social sport
社交型运动，让你在公司之外换个环境，换个层面，在高尔夫球场上去了解彼此。
You know, I tried golf once, but I'm not a huge fan. I just think it's so slow. And plus, it's relatively expensive compared to other sports.
Maybe you should try again when you're older. You're too young to see the beauty of golf. 好啦，说完高尔夫，咱们再去了解一个体育用语，爆冷门。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爆冷门。
Jessica, 昨天看学校的足球比赛了吗？爆了个大冷门，法学院居然输给了商学院。哎，这大冷门怎么说啊？
冷门？
对啊，就是铁定会输的队，最后居然打赢了。
Oh, in English we call that an upset.
Upset? 那不是不高兴的意思吗？
That's true. 做形容词的时候重音在后面是 upset, 指不高兴。但是做名词重音在前面 upset, it means an unexpected win.
哦，我明白了。中文里的爆冷门在英文里就是 upset。那原来大家都以为法学院会赢，这种赛前被看好的球队美语里叫什么？
Easy, that team is called the favorite.
哦，这么说 The law school team was the favorite to win the game. 法学院足球队本来是被看好的热门球队。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refer to the team that was expected to lose as the underdog.
Underdog. Under 后面加上 dog. Underdog 就是在比赛里实力比较差的一方。这么说，我们中文系的排球队不论跟谁比赛都是 underdog。
Jimmy, isn't your girlfriend Rachel the team captain?
别提了， That's why I always cheer for the underdog.
杨贵正卷， What did you learn today?
第一，爆冷门叫 upset， 重音在前面。第二，赛前被看好的一方叫 favorite。第三，赛前不被看好的一方叫 underdog。
不错，我也学了一个词 upset， 叫做冷门。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我也来给大家举个例子。In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 was the favorite, and Kat was considered the underdog.
Oh, wait. 大家不要忘记。The competition was a huge upset. Who won? I won.
Oops, 我怎么忘了比赛结果？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29543.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29543.info。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要求土耳其 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四天前，土耳其在土叙边境附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战机。普京星期六签署了一份法令，命令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其中包括限制俄罗斯从土耳其进口一些产品，禁止延长在俄罗斯工作的土耳其人的合同，限制在俄罗斯的土耳其公司业务。这份法令还要求终止从俄罗斯飞往土耳其的包机业务，俄罗斯旅游公司停止销售目的地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假日旅游项目。自从俄罗斯战机星期二被击落以来，俄罗斯已经威胁要对土耳其采取报复措施。这起事件加剧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普京总统对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事件做出愤怒的反应。星期六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达对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的遗憾和歉意，说土耳其对事件感到由衷悲痛，希望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就科罗拉多一个公共医疗设施遭受枪击案发表了意见。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再次强调了绝不能让枪支暴力蔓延下去。他说，这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够使之成为正常。一名名叫路易斯·迪尔的57岁男子星期五午间的时候持枪袭击了科罗拉多的一个诊所，并造成三人死亡。该诊所是分布在美国各地的有计划成为父母或意为计划生育这一组织下属的众多诊所之一。该组织下属的诊所为民众提供的服务项目当中包括为去到那里希望进行人工流产的孕妇提供手术措施。美国国内一些人主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孕妇都不应当进行人流。与此同时，很多民众都认为这是妇女的个人选择。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定于星期天到中非共和国访问，当地民众希望教宗的到访能够让中非共和国的形势有所好转。那里多年来饱受信仰基督教的人士同穆斯林武装激进人士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撕裂的痛苦。中非共和国总统在教宗到访之前就已经对当地民众说，教宗是作为和平使者来访问的。他说，很多民众都希望教宗此行带给大家的信息能够让全国都感受到感动，让大家再次开始学习接受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一道相处。2013年，一个以穆斯林反叛人士为主的团伙推翻了当时的总统，并且实施了各种杀戮行为。一些基督教信徒由此而组织了民兵。过去三年来，中非共和国一直处于暴力不断的状态。美国联邦政府星期六午夜开始将结束从千百万美国人的电话交谈中搜集大量数据的项目。采取此举之前，前美国政府合同工斯诺登揭露这个秘密项目引发了争议。美国国家安全局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负责大量收集电话源数据项目的美国安全局将用更精确锁定目标的情报手段代替现有的做法。美国国安局将在星期天国际标准时间凌晨4:59，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深夜11:59结束这一项目，并且预计将用新的缩减后的系统替代原有系统。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民众定于星期天举行新一任总统和议会选举。这次选举被称为是布基纳法索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次大选。布基纳法索500万注册的选民将能够从14名总统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位他们能够胜任的人。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24号星期二为您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黄耀毅。根据报道，美国好莱坞企业家丹密茨将出6亿美金以个人身份收购在台湾以及北美拥有较高收视率以及影响力的东森电视集团。丹密茨是美国 DMG 集团股东，该集团隶属于中国 DMG 控股公司，该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夏文革具有解放军的背景，而且呢还在充满中共主旋律的电影《建国大业》当中演出。同时曾经表态支持64镇压的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也传出正在洽谈购买南华早报。此外，包括华盛顿、费城、亚特兰大、盐湖城等美国大城市的电台也开始播送中国国际广播公司制作的亲北京节目。中央电视台的台长胡展凡曾经说过，媒体工作人员应该明确了解他们是一个良好的喉舌。这些亲北京的资金在全球大碗媒体是否将让党的喉舌遍布世界呢？而这将对世界的新闻自由以及当地的政治还有社会产生何种影响？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龚博士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原本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会长陈小仪也将在节目当中分享他的观察，可惜他今天临时有事无法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块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龚博士哦，您对台湾的一些早期的这个报业或者这个媒体的人也蛮熟的哦。那我想先请教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东森集团它在台湾有很多的，它是台湾拥有最多的电视频道，所以在台湾的影响力算是很大的。那么还有这个系统台，就是这个 cable， 它可以来决定说哪些电视台可以进入这个 cable 的 listing， 所以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权力算是很大的。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丹密茨他来购买了东森成功的话，将对台湾的新闻的这个媒体的生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想冲击会不小。这里有一个指数，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森和美国之音是有合作项目的，那么在购买之后，东森会不会继续和美国之音的合作？我想这应该是个晴雨表。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当你购买完以后呢，尽管现在东森的那个已经发表声明说这个购买全不会影响他们的编辑方针，但是呢，我们在香港的经验中看到，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资本长期加入，就长期渗入那个媒体的话呢，始终会对媒体的方向产生一些影响。不过呢，我对台湾的新闻自由和台湾人民这个对民主自由的认识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呢，你要是成天当中共喉舌的话，那恐怕你的收视率会降低。所以我想东森也会有他这方面的考虑。
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说，之前台湾这个人民在反说这个旺中案了，旺旺跟这个中天，好像后来中天电视它的这个收视率也因此而又受到了影响。那我想接着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我们看到说，讲到说这个东森本身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它除了有新闻之外，它还有戏剧台，还有综艺，还有文化啊，各个方面的，所以对台湾人民的整个的生活的各方面，它都是有涉入的。那如果这个收购案成立的话，对台湾的社会未来的社会的成长，还有公民社会，或者是甚至台湾未来的政治，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大外宣政策，包括统战政策，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考量。那么中共的媒体在海外的这种大外宣，它的目的就一个，就是主导舆论。来通过这个主导舆论呢，让这个大家支持中共的这个政策，支持他的意识形态，为他的统战服务。那么这一点就是在内容上面，他可能会做的比较巧妙一点，因为有这个民主的机制啊，他可能做的巧妙点，但开始可能影响比较小。逐渐以后他进入角色之后，熟悉了这个市场，那么他一定会对民众的这个舆论啊，对民众的这个心态啊，这种心理战，这种信息战，我觉得是会有非常强的影响。那肯定会在很多层面上，政治层面上、意识形态层面上，可能会使民众 比较偏向这个中共的一些观点，支持中共的一些政策。那么从像香港你说的香港的这个事件看起来就是这样，他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像那个华人报纸，这个华人媒体的什么什么协会，一共160家，当初这个出现这个震动的时候140家站出来发表紧急声明，支持中共对香港的这种政策。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个影响是非常会很深远，要很深刻的。
我到这里呢，我还相对比较乐观一些，因为现在的媒体环境跟原来非常不一样了，就是现在媒体环境就是不新媒体啊，现在包括新一代怎么消费媒体，我看电视制作等等，它的那个要求的成本大量下降，像自媒体越来越火。现在包括我最近了解到的情况，都是中国现在有800万个。200万个手机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就是说，自由的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发表自由声音，特别像台湾这么一个民主自由的环境，如果就是像这些大的这些媒体吧，会不断的发出一种声音，亲共也好，亲什么也好呢？那么我想人民是有其他的渠道去了解的，而且呢，对从商业角度来说，对他们也非常不利。所以我倒很有兴趣，比如说像香港，中共现在控制香港绝大部分的媒体，我们也看到，可是香港雨伞运动就是发生了。那么大家这些媒体的公信力在一路的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许东森就是卖给有大陆背景的这些，特别有大陆军方背景的，其实是自掘坟墓。
是，那不过我想这些请教那龚小夏博士，我们知道说，之前那个陶君行跟这个钟永康来到这里开会的时候，我曾经请教过他们，他们也认为说雨伞革命之后，其实他们很担忧的一点是说，反而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多这种靡靡之音啊、他尽量都不讲政治，反而让这个香港的民众对政治冷感了。因此他就不会来参加或是不关心政治上的事情，所以说或许这个所谓的解放军的背景或是中资的背景进入台湾的媒体之后，他不一定会在口径上改变，但是他就以这种每天的娱乐啊快乐的东西来喂饱你就行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也是中共过去20多年就是64以后一直采取的方针，可以猛赚钱，可以猛娱乐，可以就多少庸俗的东西都可以流行，但是呢严肃的政治话题不能谈，这是在一个就是媒体受到完全控制的环境下做的。但是我想在一个有自由的地方呢，那么政治其实是关系到每个人每天的生活的事情，这不是说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所以呢我只要有这些开放的平台，网络是不封锁的，这个整个这个互联网平台就是开放的，那么呢将来呢我觉得这个自由媒体就是非常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往往是因为这些大的媒体被控制，而且我觉得现在这种就是传统的媒体啊，电视啊报纸也好，他们都在走下坡路，那么如果新媒体有生存的空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新闻自由还是很有希望的，而且越来越多人会走向找自己喜欢的媒体的这个地，有太多选择了。现在
是那韩朝博士，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看小夏是对台湾的新闻自由非常的有信心，不过我们看到这个自由之家他所公布的2015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里面呢，他这个提出来台湾的新闻自由度是逐年退步的，去年2015比2014是退步了一名啊、其中的一项因素他认为就是台湾媒体的自我审查还有中国大陆的间接的影响，所以如果说像今年如果这个东森的这个交易案如果成立的话，那所谓这个自我审查跟这个大陆的影响的现象是否会更一步的恶化呢？
对，我是这样认为，我觉得我没有想象那么乐观，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没有认识到中共这个媒体占这个大外宣的严重，尤其在美国社会包括台湾社会，我觉得就都没有认识到，因为中共基本完全控制这个海外的这个华人这个媒体，电视电影啊，这个还有报纸啊纸媒啊这些，我觉得这个从新闻自由的情况来看，台湾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比香港要好得多，香港的下降的幅度那就更加严重了，台湾的下降幅度相对来少，那叫比较小，就每年就是那么退一位退两位，那总的来说还是在自由区里头，所谓这个新闻自由区里头，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就很难讲了。尤其是这个东森这样大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私人拥有的这种这个媒体网络，然后完全被中共掌控，然后呢通过很多诡秘的这种方式，就像你说的以娱乐为主，或者他可能甚至会一种这个潜移默化的这种东西，一开始呢不跟你谈很多的政治，然后呢很诡秘的把一些个政治内容加进去，慢慢的来进行洗脑。这种洗脑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觉得是应该要引起一些重视。长期以往，我觉得那媒体肯定会受影响。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个中国的中资公司了，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播放的这种新闻内容，如果是这个内容，媒体内容跟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反，你在北京也没有办法交差嘛。所以我想他肯定会要有很多的自我审查，有很多的这个潜移默化的进行洗脑的这个宣传内容。这一点我觉得台湾这个媒体界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是，
说起这个中资公司很有意思的是，我去到处查这个 DGM 公司的背景，那他们怎么起家？实际上他们起家就真正出了名在这儿，他们原来是做这个广告的，这个钱怎么来我们也不清不楚。但是第一个真正进入媒体起家的是他拍建国大业。那么这个 Dan Smith 在中国混了20年，据说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多标准不知道，说能说普通话。他的主要居住的地方是在中国，并不是在美国，在上海、深圳、北京都有家。
对。
那么所以他是在中国活动的美国人，而且很可能是就是跟中国利益挂得这么紧的是他们 DGM 三个合伙人嘛，一个是 Dan Smith， 我看不到他的这个背后这个有什么样的其他的背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是中国的体操和花样滑冰冠军，花样游泳冠军吴冰，一个就是这个
肖文革。
这肖文革很有意思，他现在是用这个阁下的阁，他原来是文革出生的，就文化革命的文革，所以他原来的名字是肖文革。
Okay.
我们可以想见，到那个年代起那个名字的人是一个什么背景。
对对对，
那么他也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他是军方背景，是谁家军方怎么样，非常神秘。那么当时我们也都知道，拍像建国大业的一个片，这样的一个片子需要非常重的数到亿计的资金的，那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背后的资金来源是谁？我们大概是现在外界都只有猜测，但是呢，猜测我想方向也差不多。
对，你刚才我补充一点，就是一个单密这个他好像在中国呢搞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铁人三。那个
Iron Man 三
对，好像呢里头就是他就是自己审查，把很多的那个镜头啊，把它从好像是做了一些改变，就是美化这个中共的那些个做法，就是他实际上可能是非常非常密切的，他自己在采访的时候讲说这个并购这个东森。他像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中国公司来并购，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可以来进行这个并购。然后呢，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部可能也要进行审查。他自己认为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就我们在想，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并购、采购这个东森？他的背后资金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媒体啊，一直都没有进行比较深入的这个调查，这个做出一个报道。如果稍微挖掘深一点，你肯定会发现他跟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宣传机构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像说是建国大业，这个绝对没有中宣部，没有这个中国政府的财政在背后支持，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韩先生，我有想接请教，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说这个戴密茨在说的这句话，说如果是中国人或中国公司要买可能不成，
对，
但是我是一个美国的身份，
对，
个人名义来买，但有6亿美金，这个6亿美金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
对，
所以说今天这些中国是不是已经也学会了利用这些白手套，或者是说本身是外国人或是已经规划成外国公民的中国人来进行这样的交易？
对，这个情况越来越多，因为他知道要在国外合规，尤其在民主国家，要按照美国的法律或者按照当地国家的法律来进行，靠他们这样的这个直接的购买、直接的进行宣传肯定是不成了。所以呢，他现在的做法上、手段上面都非常的就都有很大的改变，比较适合当地市场，然后呢来规避 当地的这个法律来推动他自己这个大外宣的这种战略。
是，那光华博士，我想接请教，因为东森那个东西除了因为他除了在台湾他有这个电视频道之外，他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收视群众，那我们知道美国其实有很多华人本身是不看美国的电视的，不看英语的新闻的，他每天就在家里头，就是这个 cable 里头就装了这些央视啊、凤凰啊或东森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中文频道，所以他对美国的政治或文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例如说是不是有可能在里头会加入说我支持哪些候选人，或是我在美国的社会文化方面应该要来选边站？
我这里头我先补充一下说刚才那个，我想这一次他们找一个美国人收购是吸取了上次旺旺跟中石的教训，当时中石一说收购，不仅中石的收视率大跌吧，而且最后还是台湾的 FCC 还没有批准，所以不让他收购，所以这一次让个美国人来收购也可能有这个原因。另外我想华人社会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这个有我们在这全球化的过程中我是八十年代来的，跟现在对比吧，就觉得华人真是成为一个国中之国，自己的国家。那么全球化本来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是要融入这个社会的，可是来的人多了以后呢可以自成一个社区了。这个不仅是中国人，我们在现在比如说我们在欧洲的穆斯林中也看到这样，为什么欧洲出那么多穆斯林恐怖分子，而中国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呢，就华人自成一个社区，全部有自己的生意，而且里头全部就是在传媒上用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传媒。原来台湾传媒还有一些，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观众听众，但是呢架不住大陆多，大陆的那个传媒特别多，力量特别大，大外宣的钱给的非常多。这里还有一个就什么呢，就是华人社会在这儿啊，他会觉得他因为美国华人只有3%，在美国全国的就是连上访问的人口这人数中，他们就会觉得边缘化。那么很多人移民到了美国以后呢，更觉得从心理上更认同那边一伟大祖国，这感觉更好，跟美国是没有认同感。所以这个呢会对美国，这是其实首先受害的是华人社区。你华人社区这样的话呢，那么美国主流社会觉得你自己自外于人家，你反正不是这儿的人，越自外呢他就越去靠拢中国大陆。那么对于美国政治会有一些非常不好的影响，包括我们这些年一路看到有这种华人这竞选中这个私下就是这种资金啊怎么样就这种不清不白的东西，就影响到美国政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但是首先受害的是华人群体本身。
是，那我现在想请教一下韩仁潮博士，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东森的集团方面，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很受到瞩目的可能的收购案就是南华早报，那这个马云可能要来买这个南华早报，而且我们知道之前因为报道马云说到支持六四镇压，
对，
这就是南华早报，
对，
为什么会马云现在是有这个意思来收购它呢？那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现在很难说它到底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它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南华早报我们知道最早是这个 Murdoch 他拥有的，他现在卖给了这个1993年的时候卖给了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亿万富翁叫做郭鹤年。这个当初的这个南华早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利润非常好的，就是可能是世界第一。现在呢一路这个跟其他的纸媒一样，传统纸媒一样都在下跌下滑，那么多年的话一直都是亏损。最近呢这个大量的南华早报的这个人员啊这个辞职离开了那个早报，包括他的这个总编辑，可见他是出了很多的问题。那最近呢像这些个大翁啊，这些像这个 Amazon 的那个总裁也买了华盛顿邮报，还有一个买了一个什么报，都也有这种情况。那我自己是比较怀疑，我觉得他买这个报纸肯定背后有一些个中共的这个背景，因为中共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他会利用这种白手套来这个来购买，像马云这样的人，他本来身价就很高很多，买一个这样的报纸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是呢从经济上来讲，是不是有这个真的是有利可图？为什么买这样的一种报纸，如果是不进行舆论宣传，不是大外宣的一部分，我就觉得好像在经济上讲不过去，还没有什么太多道理要买这样的一个报纸。
对，
说起马云跟媒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插曲，是本期这个福布斯杂志 马云是封面人物，
对，
然后呢里头的那个文章的标题是阿里巴巴和四万盗贼，就专门讲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文章。
淘宝上面，
淘宝上面非常多的假货，所以是嘛，阿里巴巴和四万盗贼。
那我想请教，我们在接观众朋友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龚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讲到马云跟南华早报，我们知道南华早报在中国是比较这个自由派一点的报纸啊，比较敢言的报纸。那虽然最近他的这个编辑跟记者慢纷纷的离职，但是是否这个马云的收购会对他未来的这个编辑方针产生影响？
长远它一定会的，就是说你收购报纸，一般来说的西方的习惯，像比如收购这个《华盛顿邮报》，那么编辑部编辑方针是不变的，无论你老板怎么变。但是呢，老板有一个权利，老板当就是说可以慢慢的换编辑，当然不能一下把整个编辑部炒了换了，这样对报纸声誉很不好。但他们经常采取的办法就是，总编总是要老的离职，那慢慢底下的人一点点换，换那个差不多的时候，那整个报纸就变了样子。所以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不过我还话又说回来，是我说的那个，现在纸媒一路在看跌，而且这纸媒还能有多长我就不太知道了。那看看这个，看看他们怎么走吧。而且我想就是说，你把这个报纸办成一中共喉舌也是没什么看头的，所以呢，我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从经济上，从这个收益上说，他们到底有多少好处。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刚才提到说，这要买东森电视也是一个美国人哦，这个Dan Meads。所以现在中国的外宣跟文化渗透是否已经在美国找到了一个法律上的漏洞？那么以英文现在来做广播，在盐湖城、在亚特兰大、在华盛顿地区，又会对美国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美国华，这第一是就是利用美国华裔，这是由来已久了。但是这些广播，因为美国广播非常多，而且中国国际广播我去。出了这个事件，我专门去听了一下，那是美国完全没有市场的，那是完全没有市场，因为美国的电台广播本身呢是高度怎么说呢？高度不光是竞争，就是那个
衰退，
不是广播并不衰退，广播是现在都是这个 talk show 是大牌主持人，他是主持人跟着的听众走的，所以一般的各种台就没什么人听。这些我觉得他们对美国人影响并不大，但是呢，这个东西肯定是钻了美国法律的漏洞，这法律也没有太多漏洞，这是非法的，所以美国司法部要调查这个任何外国机构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进入美国的公共广播领域，因为广播领域你一个广播频道你是要根据是要美国广播委员会批准的，因为这是公共资源。
嗯，是哈。
我就再简单补充一句，这个姓苏的他这个在这个路透社的这个报道里头啊，曾经把他过去讲的一些话这个揭露出来了。那么就是说呢，他讲得很明确，我们就是要保证符合美国法律的前提下来支持中国的意识形态，而且他一直在批评这个美国的媒体怎么样妖魔化中国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希望呢通过这些东西呢来改变这个民众的这个思想，然后让他们来支持这个中国，而且因为这样的他的这些努力，中国政府还特地给他颁了一个奖。
是，好，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再请教韩良朝博士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摆明的 propaganda， 在美国是可以合法的吗？
是可以合法，但是有些东西它，你比如说你是代表外国政府来企图改变美国的这个政策的时候，那你必须要以按照美国法律要注册，作为外国的这个代理人，你必须要注册这些东西，你有很多必须要合规的，比如说像这个电台，你本来是一个地方性的电台，你现在全国性的这样的播音，很明显在很多不符合FCC 的一些规定，所以这些东西它都是正在进行调查之中。最后怎么样处理，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清北京的资金在全球大买媒体，是否将让党的喉舌遍布世界，而又将对世界的新闻自由还有当地的政治社会产生何种影响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良朝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我们将来讨论高瑜案的最新进展，以及中国广电封杀民众的电视盒，欢迎您准时收看。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